好，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ABC 大会。那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王斌牧师，他是现任的这个纽澳的友谊谷卫理公会的主任牧师。他原籍是来自台湾，以前是学这个兽医，是兽医师，然后在来美国康州医学院拿到了免疫学博士，在美国中西部医学院做癌症免疫学研究后蒙神的呼召，然后在读神学，然后毕业之后就全职服侍到今天。然后师母是王兆秀凤，师母有来吗？我们也给师母一个掌声好吗？好，请坐。然后他们有两个男孩叫王主恩与王主道，而且王主道呢也是奉献给主做牧师，王主道牧师，然后在杜克神学院毕业，现在在 Spokane 的一个卫理公会做主任牧师。那这是我们的一些对讲员的简介，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王牧师。
首先欢迎弟兄姐妹今天来参加这个专题哦，我以为今这个是冷门的哦，所以我就跟我的牧师的同工就说，请你帮我推销哦，不要来人少就不好意思哦。感谢主，没有推销大家都来了。其实这方面是虽然是冷门哦，但是对我们生活上是蛮重要的，所以我想这方面也有很多人在讲，但是我是从一个被神呼召，我在做癌症研究很多年了，后来神呼召我出来，所以我也做过平信徒，也做过教会领袖，也做过教会案例的执事。那我在康州是在浸信会，我在浸信会受洗，然后浸信会里边学习服事，后来搬到中西部，是在地方教会，所以地方教会系统我也知道。那地方教会我们没有牧师，就三个长老。我想你们也有人在这种地方教会系统长大的哦。那地方教会里边，我也从同工里边成为案例的执事，我们是案例的执事，然后在案例执事当中挑选案例长老，案例长老就是等于牧长，那就要早点讲到这方面。所以我做过平信徒，做过教会领袖，然后现在在做牧师，所以这个属灵的操练，属灵的过程里边等于是都有一点收获了，所以我来讲这方面可能对弟兄姐妹也会有帮助的。首先我要谢谢大家来，因为我必须要声明哦，今天来这里的上这一课的包括我自己，并不是说我们是一群最不顺服的人需要来这边受训了，不是哦，我们是一群更顺服的人，要更加的来顺服神，更加的来服侍神，这是一个出发点。第二，师母今天来了，明天是他的生日，所以我们就唱个生日歌给他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God bless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为什么要把师母带来呢？为什么要介绍他呢？因为弟兄要全时间出来服侍，没有师母赞成出不来的，所以这个顺服不只是弟兄要学习顺服，师母学习顺服不简单了。我在这中间会跟大家分享哦。所以顺服的功课其实是一生要学习的，年纪大的、年纪小的，或者小学生，或者家庭，这个功课都必须要走过来的哦。好，我们请下一章。我今天的时间就这样用， 专题里边讲到前言，然后一个结论，分两大段，一个是顺服的功课，还有自由与顺服的关系。其实如果你们有空要看那一本哦，这一本我刚刚后期你晚来的哦，这是一本新书，把那个英文的书翻成中文的，今年刚刚出来，所以你们对这方面有关灵命操练有兴趣的可以去买，正主书局还有天道书局应该都有。我这本我是在华神开会的时候我买的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传着看哦。所以第一部分会讲到前言、顺服的功课、自由与顺服的关系，还有顺服的试炼，然后来看到耶稣的榜样。第二段来看到圣经的教导，还有顺服的界限范围，还有顺服的行动，然后做一个结束哦。来下一章。好哦，顺哎，还有在前面一章，顺服的操练，弟兄姐妹，对顺服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想过哦？顺服，我的想法是通顺服从。通顺是你跟对方心灵要通，服呢是服从行动方面的，从心灵通顺到行动去服从。但是人是很复杂的动物，我们是学生物，你就知道动物界里边最麻烦的是人，因为人有心还有口才有行动啊。那光心跟口就不容易通啊，所以我们说像包青天断案啊，你服不服？有人说我不服啊，有人说我冤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是心服口不服，心不服口也不服，但是有人是心服口服，但是又心不服口不服，中间有等于四种的变化，人很麻烦啊。那有时候虽然好像表面上就像你家庭工作在教会侍奉，跟你的主任牧师跟你的长老之间沟通，有时候是就叫做虽然是好了做了，但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哦，做出来行动不太一样。心服口服的行动，跟心服口不服的行动，或者口服心不服口不服的行动，那就背叛了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顺服？当然，今天是基督教的聚会，我们讲的是顺服神哦。那顺服神跟人之间也有冲突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社会上生活，在工作的地方，在家里边，通通有了。那这方面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们现在在接受顺服的操练是在哪方面的呢？个人方面、家庭方面、工作方面，或者教会的侍奉方面，或者是在社会、国家方面，当然都会有冲突啦。但是你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顺服呢？怎么样来顺服才算是合神心意的顺服？希望今天啊，你先来出去的时候稍微有点概念了，没有正确答案，因为是在神带领你吗？我只是牧师把神的话语讲清楚，你回去要好好寻求神的心意，希望你行动的时候是心服口服，行动配合成就神的心意，完成神的工作哦，这是一个目标了哦。但是我还要讲一点，就是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哪方面，因为那个顺服的方面很多，哪方面你们正在接受操练的，有没有？都不敢讲啊，因为你们的牧长不在这边，你们可以讲，在教会里面一定有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要毕业的时候，我在阿斯普里神学院呢，王守仁教授在那边教了，所以我在中西部社区那边， 要毕业的时候，我们牧会的牧师，还有敬拜的牧师，同个牧师，同个教授就说啊，你们要毕业了，那我很高兴要祝福你们呢，但是我要为你们祷告啊。他祷告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进到教会里边哦，不管什么题目，不管什么方案，都有两边呢。那你做牧师怎么办呢？你要选哪一边呢？他说，我求神啊，我祷告神，让你们在得胜的一边呢。我就让他们很纳闷，你不祷告说我们是走在神的那一边哦，对的那一边，他没有，我希望你们在得胜的那一边。他是因为牧者的心肠，不要看到我的学生出去受苦哦，因为在另外一边会被就很麻烦哦。那你们在家里边是不是也会学习顺服呢？好了，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哦，等一下你们有问题就问吧。当我点到你的时候，你有疑问在问，希望回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好一点的脚站得稳一点哦，回去面对顺服的挑战。顺服是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呢？哦，大概有人点头，有人不敢点头。在加太书第五章23-24节，没有讲到顺服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没有讲到顺服啊。这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那我们要为什么要受这个操练呢？虽然好像没有，但是仔细想一想，圣灵结的果子虽然有九种，但是他用倍数的哦，根号，他有九个的根号上去，这是无限的，神的能力、神的恩赐是无限的哦。顺服是几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总和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在教会刚刚开始学的是初级班、小学哦，这个是中级班或者高级班哦，不太容易学的，所以你要把基本的学会，渐渐的才能学会顺服哦。但是如果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要学习顺服，好辛苦哦，因为不会嘛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顺服可以说跟忍耐有关系，忍耐还有几个呢？仁爱也有关系，恩慈也有关系，信实也有关系，温柔也有关系，节制也有关系，特别节制，这一个节制大家最不喜欢的。为什么要节制？这个要学习的哦，所以这个是要操练的。下一章，我们看到马丁路德，我们是基督教的创始者啊，或者生日啊，去年我们庆祝500周年，马丁路德500周年。那马丁路德的例子可以说是学习顺服的功课一个好的例子，因为他看到天主教败坏、腐败，然后心里良心不安，神就鼓动他，我前年回去参加世界华武大会，代表美国到台湾去开会，在新店行道会，你们去过新店行道会了没有？有哦，新店行道会那个张茂松哦，他那个其实那个教会是王雪梅哦，捐了1亿台币，帮他建立一个大教堂，可以坐大概30000人呢、啊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1600人。很好了，而且他接待我们接待的蛮好，我住在碧潭的那个饭店，每天都要经过碧潭去开会，蛮漂亮的哦。顺服的功课，当时我们在台湾是准备要庆祝500周年马丁路德的纪念大会，所以就请东南亚华武是世界各地的哦，请了在台湾请了5个出名的神学院的院长来讲哦。你知道马丁路德创教，他主要有唯独信心、唯独恩典、唯独基督、唯独圣经，还唯独荣耀，神的荣耀，所以5个方面，所以5个神学院的院长来讲非常精彩。 因为要希望能够把马丁路德那个精神哦维持，特别在华人教会当中，因为现在风哦，社会上的风吹的不知道怎么说了，从各式各样的议题讨论，教会的国家的立法引起教会，真是要学习顺服，是我们当前一个重要的功课哦。那去年我们卫理公会世界华人行道卫理会大会，我五年开一次，去年在香港我去参加了，代表美国的卫理会的牧长去参加，在香港也谈到马丁路德，也讲到马丁路德对华人教会的影响。虽然因为马丁路德创教以后引起基督教各个宗派，虽然我们不同的宗派，但是我们都维持他基本的精神哦。他对顺服的定义，这是特别这本书那本书提出来的哦。基督徒全然自由，不受制于任何人。基督徒是众人的宗仆，屈从所有人，有没有冲突啊？什么冲突啊？说你是自由，却要做人的仆人，要屈从所有人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你讲的那么，但是我有在属灵里边才能够明白他的意思，因为他的一生，去年的叫做 World Geographic， 他特别把马丁路德弄一个专刊呢、啊。那专刊里边讲的就是马丁路德，我把它印出来了，就 World Geographic， 你看今年的有一期好像是去年十月还是八月的，里面全部讲到他的一生哦，也是很辛苦了。他为了忠于神，站起来反对天主教，结果被教宗把他的所有牧师的资格取消，把他踢出天主教啊，就像在教会里面被牧师赶出去那个意思哦。他是这样的，他是牧长啊，被赶出去了。他是为了看到他在那个 Wittenberg 把那个95条天主教的罪状贴在那个大门上，哦，天主教的教宗很气的，说哦，你如果要留在天主教的牧会哦，你需要悔改，把那个95条撤出来，而且公开的宣告犯错悔改。他不可能啊，结果神就带领他人家追杀他，他躲到那个碉堡里边啊，有一个有钱人把他保护起来，他关在那里边等于是软禁哦，很多年哦，而且这软禁把整本圣经翻成德文，是第一次把圣经翻成德文，然后我们很多经文就开始基督教就开始运动了。但是他学习圣母摆上就是很辛苦的哦，等于被软禁了。但是他跟一个修女结婚，生了很多儿女，在德国引起的暴动，因为德国哦分成两边，北边跟南边，一部分还会跟从天主教，一部分喜欢为那个马丁路德，就跟着马丁路德啊。那当时有分封的王，那就我这边我要跟哪边呢？宗教跟政治结合，打呀。听说当时德国三分之一的男人在那个宗教改革一开始期间几年，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战死了，战死沙场，为宗教改革献上了生命哦。好哦，那如果你们要看也可以稍微传下去看哦。马丁路德的例子可以说是我们可以想想，如果你碰到什么学习顺服的功课，你就看看，想想马丁路德为了神的缘故，他能够坚持到底哦。好，我们下一章。我看着时间哦，到十二点。自由与顺服的关系。OK， 自由与顺服的关系，这个功课是我们要学的哦。自由跟顺服的关系，那我就思想。 基督徒的自由是怎么样的自由？这是我们要开始思想的。基督徒的自由是怎么样的自由？是教会里面的自由，还是家里面的自由，还是在主里面的自由？
真理里面的自由。
心理里面的自由。真理里面的自由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教会会吵呢？会分裂呢？为什么教会里面还分民主党、共和党呢？吵得不可开交呢？为什么为了川普，很多人就是我们家教会人不敢讲川普，一讲起来为了好结果，为了好下场。那我们怎么样顺服呢？我们要回到圣经罗马书。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？保罗写得很清楚，我在罗马书里面自己读过。我们是脱离生命的律、世界的律，还有进到神的律法里边。我们是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，要得到释放、得到自由，我们要脱离罪的律跟死的律。这是保罗的话哦，我们。信主以后，生下来以后是在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哦，在罪的管辖之下哦，魔鬼的势力控制着我们，不得自由啊。那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以后，我们是从罪的律跟死的律里边被释放出来。那什么是罪的律呢？或许我们还在挣扎哦。所谓罪的律，就是说。明明知道好的事情，我却不愿意去做，或者是做不出来，这是罪的律。如果发现有你在这种情形的之下，你要知道你还在罪的律的捆绑之下。那死的律呢？死的律很简单，明明知道不好的事情，那你基督徒还要去做，那你还在死的律之下，那个结果是死哦，而且可能是永远死亡。所以我们是被罪的律跟死的律被释放出来，就世界的律把我们释放出来，我们在神的律。神的律也有两种啊，一个是旧约的律，旧约的律法。好，今天我们的陈爱光教授讲了，我们神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民有摩西的律法，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新约啊，我们是在新约的律法之下。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挣扎，我想基督徒领袖们在挣扎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呢，还是在耶稣基督的律法之下？差别在哪里？约翰一书说啊，神的爱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讲说，摩西的律法是神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民的，律法是借着摩西而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借着耶稣来的是什么？恩典跟真理。这是基督徒要得到自由一个很难把握的地方，很难拿捏的地方。你是在耶稣基督的真典、恩典跟真理之下呢，还是在律法之下？这个是我们领袖们，你们要回去挣扎了。圣经说，字句叫人死，经义叫人活。那什么是神的恩典，什么是神的真理呢？我们等一下会再进一步讲，让你有比较好的把握一点哦。是要学习的。当你在跟你家人吵架的时候，牧长在开会的时候，在翻的时候，在吵的时候，教会要决裂的时候，或者你在社会上在有关政治的议题各方面，在你要挣扎，你是在恩典之下，恩典跟真理之下呢，还是在律法之下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那我举出这个哦，这个是我必要讲，必须要讲到的是说，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说，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在新约里边，特别保罗讲到圣灵的律，就是新约有关恩典跟真理。那借着圣灵来跟我们沟通，在我们心里跟我们交通，我们在挣扎的时候，第八章三十七节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靠爱我们的主才能够得胜的哦。那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，今天陈爱光教授也讲到活祭哦。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自己献上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果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有位牧师叫马德胜，他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把他自由跟束缚里边，很巧妙的讲出来。他是十八世纪在英国的牧师，二十几岁就瞎眼了，然后有一个特别的时间，受到圣灵的感动，五分钟就把歌词写好了。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他在爱丁堡，当时他是跟他同名的是施布珍，施布珍在伦敦非常出名。当时的女王维多利亚女王特别请马德胜牧师去他宫廷讲道，所以他是跟施布珍齐名的哦。但是他是瞎子哦，他是用那个盲人点字法，所以他讲道等于是没办法看的哦，就是神大大的使用他。他说：“求主把我捆绑，我才得着释放；愿主逼我向你缴械，我才得胜奏台。当我依靠自己，我就失败危险；当主绑背将我监禁，我手就更奋心。你说要学习顺服吗？”你知道服侍神吗？神的仆人，他的例子，他的领受哦，在颂主圣歌306首叫《愿作主求》，我想大家都听过，或许不是很熟悉，我就简单唱，它是第一节哦，到我才得胜奏凯，他重复两次，然后第二节当我依靠自己，然后重复就我手就更奋心，那我简单唱一次。那你们去欣赏，回去有机会听听哦。嗯，嗦咪哆西拉嗦，嗯嗯嗯嗯嗯嗯嗯嗯，求主把我捆绑，我才得着释放，愿主逼我向你缴械，我才得胜走开，我才得胜走开。回想跟我一起唱，当我依靠自己，我就失败危险，当主防备将我监禁，我手就更分心，我手就更分心。所以我们的自由是在神借着圣灵神的话语掌握下的自由。如果你不愿意服在神的圣灵的管制之下，你不愿意服在神的话语之下，你就要学习顺服的啊。因为虽然我们的得到自由被主所释放，但是这是 在主里边的自由，那我们就要学习顺服，那我们就要认识你自己，你那个自由是怎么来的，是什么宝血不断的洗净，让圣灵帮助我们，那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学习束缚神，一个束缚人才能够服侍神啊，不简单的哦，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哦。好，我们下一章顺服的试炼，这一种试炼哦，没考试了，操练了哦。我们不喜欢被操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主里边就要学习被操练了，学习顺服的试炼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试炼跟试探不一样的哦，要搞清楚哦。试探是从魔鬼来的，试炼是神来的，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如果你现在家里边、在教会里边、在社会上工作的地方正在接受四五的试炼，你要搞清楚那是魔鬼来还是神来的哦，我打混账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刚开始来的是搞不清楚的，我们不知道这是魔鬼来的还是神来的，怎么看？从结果可以看得出来。因为如果是从魔鬼来的，结果你会因为在操练过程远离神，离开教会，甚至不愿意做基督徒，做基督徒这样子，我干嘛要做基督徒？我拜我过去了，什么都可以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操练的话，是圣灵来的，经过这个事情，你会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信靠主，更加的依靠主，更愿意在教会来服侍主，更愿意来跟随主，差别不一样哦。刚开始不知道哦，但是你要继续祷告啊，渐渐的你就知道这个操练是从圣灵来的，或者是从神来的哦。当然，我们每个人哦都有两个眼光，一个是属世的眼光，还没有信主以前哦，你在社会上可能辉煌腾达了，在信了主以后，你渐渐能够学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，那你就知道圣灵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才会明白神的心意以后。但是这种试炼，顺服的试炼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比较觉得比较难的是哪方面呢？家庭里边的吗？婚姻里边的吗？或者教会里边的呢？或者工作的环境呢？或者国家的议题上面呢？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方面比较难呢？但是神借着我们走过不同的环境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，也可能以前在家庭失败了，这个操练不及格了，然后神再给我机会，也可能在社会工作上老是不及格，常常被炒鱿鱼了，但是如果炒鱿鱼是为主的缘故，可能马上神就给你一个新的工作了。或许是你在教会里边，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是跑教会的哦，我做牧师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你们回去不要传哦，那是很自然的现象啊。而且有时候是不是一个人跑，一般人跑，一跑就是几十个人要一起跑啊，那领袖带着他的团契，我带着查评班跟着跑啊，不容易哦。但是我发现他跑来跑去还在跑啊，但是那个学习顺服在一个教会，就好像把根扎得深哦，不动，在他的风雨飘摇他不动，你看几十年的弟兄姐妹还在那边不是神了。所以顺服的试炼是一辈子要学习，其实我们从小生下来就要学习顺服嘛，像小孩子要顺服父母亲，想象顺服老师，然后到社会上顺服老板，教会里边顺服长子，长老牧师长牧哦，然后在社会上要顺服我们国家的法律嘛。那等一下我们进一步讲那顺服的试炼里边，我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，我特别讲到中国在美国的环境里边学习顺服的试炼。 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来到美国生活文化上有差异，你知道吗？你喜欢吃米饭吃豆浆，美国人不吃这些的。我们东方人特别中国人讲情，然后要讲理，最后不得已才上法院的，最后才强法，所以我们是情理法很麻烦的。你看美国来，你用这一招不行的，你会吃亏的。美国人先讲法，先告上法庭再说，到法庭上去讲理。我现在才跟你讲什么理，到法庭讲理，法庭讲理有法官定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才跟法官讲点情面。所以我们文化是不一样哦，你们不要混账啊，打混账不行了。在美国是讲法的国家，法才讲理，在法里边才能够讲道理，理里边才讲到情。但中国人是先讲情，情才讲到理，才讲到法，是不一样哦。好，下一章。另外我去年用了这一章啊，就是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就不太一样。我们有些人比较重感性，有些人比较重理性。比如说右脑啊，如果你右脑比较发达的人呢，是重感性的；如果你音乐很好，还有艺术很好，你就比较重感性，表示你的右脑比较发达。那左脑主要是分析数学物理这方面的哦，这些人是左脑比较发达。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就不太一样，有些人比较重感情哦，有些人比较重理性。当然有时候男的比较重理性，女的比较重感情，那也不一定啊。有些女的数理很好了，然后感情不太发达的。所以我们生来的时候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下一章。那我们的知觉呢，在我们脑的中枢，因为我是学癌症免疫学的，有个交叉哦。我不晓得你手机，你讲电话手机用右耳还是左耳哦？用左耳的举手看看，还不知道讲手机你是用哪个耳朵？你平常手机拎了，你拿起来是这边听还是这边听啊？用右耳的。举手看看，用左耳的举手看看，也有，我们这边就不一样了。用右耳的人，因为交叉，左脑比较发达。用左耳的人，因为交叉，你的左脑比较发达。从你拿手机讲电话就知道你是哪一个脑比较发达哦。但是你在学校里面训练，你都是训练你的左脑。因为是数学物理分析嘛，哦，但是右脑呢，就是感情音乐方面的哦。所以你在教会里边看两班人，什么两班人你知道吗？你想看看怎么奇怪，怎么老是这样？后来我搞清楚了，诗班里面的人不喜欢查经了，不骗你，喜欢查经的人不愿意到诗班去了，不跟你们这些人理。所以麻烦哦，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顺服的操练，在教会里面吵不要瞎吵啊！如果你跟师范在吵，你说这些人讲感性的，你跟他讲理没有用啊！你要去关心他，去爱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他们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了，不要管了。但是你去师范哦，你去那个查经班的不好，不讲理，要讲理要讲法。把圣经拿出来，你去四方把圣经拿出来没用啊。在开会里面吵，哎呀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哎，那个是感性的，右脑比较发达，哎，我就是这么样的人，你讲也没有用，哎，我就知道你就是错的，我让你说我没有错，他不跟你讲理啊。神造我们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神要我们学习彼此顺服，因为感情比较丰富也有它的长处，理智比较丰富也有它的长处，所以理智比较丰富的讲法讲理，感情比较丰富的讲情，不得已才跟你讲理，就不要讲到法了，没有用了。所以 神造我们就不一样，说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哦。好，下一章，耶稣的榜样。那耶稣的榜样是怎么样呢？耶稣的榜样在腓立比书保罗这样写啊，耶稣是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的榜样，但是这是保罗所提出来的。但是我们从耶稣的一生，我们知道耶稣的榜样其实是顺服的榜样。他是神的儿子啊，在天上啊，但是顺服神天父的旨意，降世为人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人要受苦啊。小时候说要学走路啊，学讲话啊，就是，所以人的所有的一切的困难，耶稣都经历过。那在他耶稣出来服侍以前，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让他知道神要他走上十字架这一条不好走的道路啊，他就到山上带着三个门徒，在山上也有，我这边也有一个马德胜的照片了，各位里面看马德胜长这个样子，瞎子，你可以传去看。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你记得摩西也出现了，以利亚出现了，耶稣跟他们在交谈呢，天开了，天父说话，这是我的爱子啊，你们要听他呀。为什么耶稣明明知道神的心意，还要到山上去呢？他要确定，因为前面环境险恶，所以你说要操练顺服不是那么容易，有时候明明看到这个怎么走得过去，走不过去怎么办呢？他请教摩西，请教以利亚，然后天父在讲话，他就带着门徒坚定的下山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要学习常常跟圣经沟通，因为摩西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律法跟先知的书，等于是旧约的总和了。然后天父自己讲话，耶稣自己顺服，成就神的心意。所以顺服的功课，学习耶稣的榜样，耶稣真的是顺服了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就在橄榄园里边，客西马尼园里边的祷告，耶稣带着门徒了，跪下祷告，那汗滴滴下来，就像大雪点一样。他说：“父啊，如果可以将这个杯撤去啊，那就叫我被挨打，然后还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很痛苦啊。父啊，你可以把这杯撤去，你就把它撤去吧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来照你的意思。”这是耶稣的榜样，在十字架上说：“成啊，我把灵魂交给你。”说：“成啊。”这是耶稣自己顺服的榜样。耶稣自己卑微，寻求神的旨意，而且他顺服神的旨意，而且他成就神的旨意。这是我们顺服的功课里边要学的哦。寻求神的旨意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成就神的旨意，这牵扯到心跟口跟行动完全的配合，所以神的救恩就成就了，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而成就了。我们今天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是借着耶稣所成就的哦。好，我已经讲了第一段哦，我不晓得你对顺服的操练有没有觉得比较有点把握哦？不是说打混账，你要知道你是在罪的律之下，或者在死的律之下，或者你在圣灵的律之下，或者你是仍然在旧约的律法之下，还是在新约神的恩典跟真理之下。好，下一章。所以圣经对我们怎么样学习顺服的操练是 很有帮助的哦。我提到求智慧了，是不是要有智慧才知道神的心意，才知道怎么处理啊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 还有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什么叫智慧呢？难道我在台湾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没有智慧吗？我觉得当时在台湾，我是儒家，很喜欢儒家的教导，所以儒家没有智慧吗？我爸爸是佛教，妈妈是道教，那我姐姐也是佛教，我自己做打坐啊，在台南当兵的时候打坐啊，但是我也祷告，那时候还没有信主。禅宗的道理没有智慧吗？佛教道理没有智慧吗？基督教道理没有那个就一定比他们好吗？然后回教没有智慧吗？达赖喇嘛没有智慧，有时候达赖喇嘛讲话很有智慧，美国人很喜欢。大卫王要建殿，神说不行啊，你不能建殿，你的手沾满人的血。后来所罗门王立王了啊、半夜神向他显现说，你要什么可以向我求，我要赐给你。所罗门王说，他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之民呢？这是所罗门王所求的。我当时很纳闷的，我说你的智慧，难道我佛教没有智慧吗？我们儒教没有智慧，我们那孔子、孟子，我们都以前都背过，都学过，考试都考过，很好啊。我就后来发觉这个智慧，它象征求什么？希伯来文中文翻不出来啊，只能翻智慧、啊。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倾听的心。他的智慧象征哦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能够倾听到你的那个心。而且他是现在进行式的不停哦，睡觉，请你也让我得着倾听你说话的心。他求的是你跟神要维持每分每秒沟通的，你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，你才会知道神的心意嘛。那你在跟先生跟太太在吵架的时候，跟孩子在吵架的时候，你还没有把你的儿子女儿赶出去一天，你先祷告，求神赐给你一个倾听的心。如果神会告诉你把你的儿子赶出去，那你去赶吧。这是一个重点。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学到这个啊，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，这个智慧不是中国人讲的智慧，是倾听的心，不断的跟神沟通，完全畅通无阻的心。但是你怎么样维持这个？你一定要圣洁。有罪没办法，听不到今天陈大光牧师讲了，有罪连神都告诉百姓，我不跟你同去了，我不要杀你啊，我跟你同去，你一犯错我那我就毁灭你啊。后来摩西跪求，求神跟我们一起去吧，虽然我们不好，跟我们去怜悯我们吧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哦。希望今天你把它记下来，什么都没有记就记这个、哦、倾听的心，而且不断的，现在进行式的倾听的心。下一章，圣经的教导，当然保罗啊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教会的侍奉生活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哦。团体生活，夫妻家庭或教会，要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那当然是彼此顺服主啊，你不能说哎，神给我就是这样子，给人家可能不一样啊，但是在不一样当中，我们怎么样为了主的缘故成就神的工作，那这是教会在学习的。基督徒 团体生活在团契里边呢，要学习的。我常常讲啊，我跟弟兄姐妹讲啊，如果你们团契或者教会没有圣灵的同在，那你跟外面的社团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啊。外面的社团也聚在一起啊，大家彼此相爱啊，吃喝玩乐啊，一起来啊，而且他们更会办活动啊。我们基督教的还不是那么会办活动。那你看看那个社会上，我在加拿大做牧师做六年，那跟那个这个中华公所办的活动很多啊，龙岗公所，哎，师母当时姓赵，所以他属于龙岗公所咯，因为那个桃园市三结义里边哦。再加上赵子龙，他姓赵，我还不能参加呢，所以因为他姓赵，哎呀，你们可以参加，我参加龙岗公所，每年活动办的很多，每次办那个赵美心都来啊，赵美心是赵家的，是龙岗公所，你知道，龙岗公所刘关张还有赵，就四家了，你如果姓不对，你不能去的，不给你入会的。但是他们没有圣灵啊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同在，教会就不能社团，你知道吗？那教会社团变成怎么样？跟社会上就没有两样了。那你要顺服谁？如果你顺服主，可能你要离开教会，找一家真的是尊主为大顺乎神旨意的教会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离开教会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完全离开神。你可以离开这个教会，但是你要找一间你跟神心意能够沟通、能够敬拜的教会。所以我不是说我牧师叫人家离开，而不是如果在这边你在这边捣蛋，灵性也不能成长，教会也分裂，然后搞坏，那不如你找一间你合适的教会去吧，那你灵性也可以成长，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成长，这是我个人的领会哦。不要回去跟你的牧长讲说我牧师的顺服是要彼此顺服，像保罗例子哦，我常常讲到我最近带弟兄姐妹查完罗马书，查完使徒行传，保罗的一生真的是我们很好学习的功课，顺服。保罗神给他很清楚的旨意，你要做外邦人的使徒，这条死路啊，没有路啊。那保罗怎么走呢？他要走到一条非常狭窄的路上，第一个小命要在，命不在你要怎么完成神的使命呢？对不对？然后他要避免被犹太人抹杀，要避免罗马帝国的追杀，还要避免自己教会使徒们的误解。我没有路，当时使徒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啊，但是保罗蒙召只有一个路，我派你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必须要走出一条没有路中的一条路，不好走，他生命常常危险当中被追杀呀，你知道保罗一生被追杀，甚至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，使徒在耶路撒冷说，老兄啊，你在那边干嘛呀，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啊，保罗没办法带着门徒，带着自己外邦的门徒到耶路撒冷来受审讯呢、啊、为什么这样干，他说我去传福音，然后圣灵就充满，他们就讲方言，这不是我的工作啊。后来使徒们心有同感，彼得说啊，他明白，因为使徒传福音给哥尼流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外邦人啊，那你怎么跟外邦人吃饭？彼得说不行啊，因为我祷告当中神给我看到异象啊，从天空降下来，哇，一块布里面各式各样的动物，神叫我宰着吃，我说不行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东西，是律法禁止的呀。神说我所洁净的不是污秽的，会吃， 是后来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肃穆，这是我们牧长领袖没有学习的。虽然你跟你的牧师意见有不一样，但是为了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肃穆，这我们要学，不容易啊！这是教会功课哦。那你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父母吵架了也会有啊，意见不一样啊，我们理受不一样啊，跪下来祷告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先道歉的人是灵命比较高的人，所以我都是先道歉的人。这李妈妈在那边知道，所以你们要学习灵命高一点，成熟一点，先道歉。这么多年了，所以我听到有一家，我听了难过了，结婚年纪都大了，离婚了，为了一瓶酱油，为了一瓶酱油吵着离婚，你说天下有这种事吗？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敬畏基督的心，常常彼此顺服，常常彼此祷告，我想这方面就会好多了。下一章，因为姐妹要去负责饭食的，所以她已经跟我讲了。好了，顺服是有界限范围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们知道哦，是有界限范围的，在家庭里边，哪些可以顺服，哪些不能顺服；在教会里边，哪些可以顺服，哪些不能顺服。在环社会上工作环境里边，在国家的制度里边，哪些可以顺服，哪些不能顺服？第一个是，神创造宇宙天地有宇宙自然的律，你要顺服的哦。比如说，神造我们有空气，有水，你没有空气没有水，你不能活啊，所以你不能污染空气啊，你不能污染水啊，你要顺服。神创造的律，对不对？神创的地球有地心引力啊，你不能说我在高楼上就跳下去，你要违反地心引力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但是魔鬼却用这样来试探耶稣。耶稣进食祷告四十昼夜，肚子饿了，魔鬼来试探他，第一个就是说你肚子饿了，就把那些石头变成食物吧，这是违反宇宙自然的律。马太福音里边，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跳下去吧，神会差派天使扶着你。这也是魔鬼用宇宙自然的律来诱惑试探耶稣。其实我们都有，我每天也要注意顺服宇宙自然的律。如果你身体血糖高，你不能再吃糖了呀，对不对？胆固醇高，你不能再猛吃肉了吧，是不是？那你是明明知道应该怎么样照顾你的身体，你要顺服神创造的律，好好照顾你的身体。你没有身体怎么服侍神啊？都被我们长辈们好自为之啊。虽然每天才来动会痛，脚痛身体痛，还是要动啊，不动以后就更不能动了。要顺服神创造我们的律哦，那这样子我们就活着更能够荣耀神，更能够服侍神。下一章第二个，上帝圣道的律。诗篇二十五章二十五篇第九节说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我们神给我们他的话语哦，那是个界限哦。那你说啊，我是平信徒，我的圣经又不是牧师，又不是教会神学院的教授，我哪里明白那么多啊？很多事情就是传道人自己很多事情不明白，我告诉你，很多圣经的话也不明白，你去神学院读书好了，不同的神学院吵的都是圣经里面的议题啊，而且吵的还分家呀，说我这么多宗派呀，你的宗派坐在一起就吵啊，我跟你讲啊， 我们怎么样维持在神的圣道的律里边。告诉你很简单哦，基督徒很简单，有些事情是讲得很清清楚楚的，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，你要遵守啊。那不清不楚的请教牧师啊，很多牧师他不清不楚的，求圣灵祷告啊，祷告求圣灵来启示你啊，跟神维持智慧哦，倾听的心哦，神告诉你的。那比利古恩他说，虽然他传福音这么多人，带领这么多人，上万人信主，但是圣经里边有很多他还不明白啊。等他到天上以后，他要去请教耶稣，但是他明白的，在今天他的世上，他的生活里边已经够用了，已经够用了。所以你不要说你不明白，圣经里面讲的有的很清楚了，不可以犯奸淫，那你还犯奸淫吗？不可以酗酒，不可以醉酒，那你还醉酒吗？很清楚了，不是你不能，你不能跟耶稣辩白了哦。有些圣经讲的这么清楚，你没办法跟他辩白的，那你就遵行吧。这是圣灵的圣道的律。还有什么要讲的？当然，圣经有时候要记的哦。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，他是用圣经的话语反驳魔鬼的。耶稣说：“你就是神的儿子，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。”耶稣说：“他引圣经了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这是圣经的话语，他用神的话语，就像宝剑一样挡过去哦。要学习哦，没有人认识神的话语。第二个，你从殿顶跳下来，他说：“引用圣经的话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。”还有一个，把他带到高山上，看到世上的荣华富贵。你如果不拜我，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拜主我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所以有些神的话语哦，要记下来的，记下来就有帮助了哦。所以读经祷告，我鼓励弟兄姐妹每天要读经，要祷告。读经就吃饭，你把读经的日程放在你的冰箱上，每天要去拿吃的时候就看到说你是有没有读经啊，读经祷告啊，亲近神啊。哦，下一章圣灵的律，这是我们今天一个比较难学的功课，算是高级班。如果你们在顺服的操练这一课，你正在学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当圣灵进驻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你求神，圣灵会向你说话的。别人可能不明白，但是你会很清楚的知道，因为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告诉你的。那这里帮助弟兄姐妹更明白神的心意。我在做癌症研究，有人说你在台湾是，我台大兽医研究所毕业，我台大有执照的兽医哦，来美国，因为要看到狗也得癌症死，就来美国学癌症，所以我当时目标就是癌症治疗，治疗癌症，所以在美国发现美国的免疫学比兽医的免疫学要比较先进5年到10年，那我自然就跑到人医，就是在医学院，人的医学院，在康乃狄克州，念了免疫学的博士，专攻免疫学，然后在肯塔基州州立医学院癌症中心做癌症研究、免疫学的研究。但是我在较为热心的服侍，感谢主，我跟牧长的合作都蛮好的，从来没有被牧长赶出去的，虽然我是神学生。有一天我工作完开车回家，在70号公路上，那个高速公路70 miles per hour 齁，我在开车的时候就祷告啊，当然唱诗啊，祷告啊，然后向神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知道你爱我了，但是我实在不配全世界来服侍你了，我已经老了，太晚了。 神用一个很大的声音，像打雷声音向我说话。我在开车当中，怎么有打雷声音向我说话呢？那我转头看没有人啊，但是讲话讲得很清楚啊，很大声，像打雷一样啊。神用英文向我讲的，因为我在都是白人的地方讲，包括我英文哦，我说 It's too late， 我太老了，太晚了。不配全世界的服侍你。神说 How do you know it's too late？ 神问我，你老兄你怎么知道太晚了？我当时被那个圣灵充满了，我那非常的喜乐，不知道怎么说啊，没办法形容，非常的喜乐，而且持续好久啊。我说神啊，你既然要我出来，那我还有条件啊，我回去跟师母，师母要同意啊，我两个孩子要同意啊。然后我明天就打电话印证，如果三圈收我，那就是了。然后隔壁有个黄守仁牧师，你们阿斯伯里神学院就在Lexington， 很近的。我说好，我回去跟师母讲，哎，师母很高兴啊，哦，神父道你很好啊。我问两个儿子。他们那不好了，他们两个小小的，一个初中，没动 care， 好吧，师母也同意了，两个孩子也同意了，那明天就打电话神学院那个收因为那时候已经快到五月了，神学院已经收，都已经快停了哦，好像不收了。哦，他说你要来念神学啊，神呼召你啊，然后跟我沟通啊，我说他美国我拿一个博士学位，是康州医学院出名的癌症免疫学。他说哦，你在美国念过博士啊，那你就来吧，因为一般从外国来都要有托福啊 GRE， 我不知道台福要求不要求，至少要有 GRE 哦，托福就是你的英文要来这边至少要通啊。但是我那个台大毕业，这就是博士都拿了，我早就考过了，你就来吧。那我没有理由了，我就去了，我就把工作辞下来，全时间进到神学院里边去。但是我跪下来向人祷告，我说神啊，那我家庭怎么办呢？我两个儿子，我房子还有 mortgage， 那师母在工作了。但是我这个学位很贵，你们这边贵，我们那边更贵啊，美国神学院更贵啊。我说三年，那我要全心来学神学，那生活怎么过啊？跪下来祷告，神给我说，神会说话，你就回去跟你的长老讲，我们是长老，叫他在教会里边开一个王文斌神学院奖学金就好。神很清楚讲啊，我隔天那个就到教会跟长老我蒙召，然后我祷告里边，神要我告诉你，开个神学院奖学金。他说三年了，学费吃住全包了。我们神是信实的哦，他呼召你哦，要你做事哦，你的需要他给你必备。我们真的奇妙了，所以才学习什么叫顺服。顺服知道我们神真是美好，而且他的路最美善。毕业啊，我不知道去哪里啊，祷告啊，当时有三个地方可能，然后到国外的，我两个儿子不愿意再重新学另外一个语言啊，那就等留在中西部，或者到我的那个就是派牧师出去牧会的那个牧师就说，你要不要到加州去牧会，有个华人教会。我说加州没有来过，我说中西没有来过教会，全家开会，两个孩子很喜欢啊，他就来了。我们一家就开着我老爷车从辛辛那提一路开到洛杉矶，这么多年了， 神是信实的哦，神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学习圣母的功课。下一个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哦，跟圣灵保持沟通。下一个，最后五分钟就是讲到，我们学医学的时候，必须要从医学方面跟你讲哦，我们所有的刺激，所有的进到脑以后，脑沟通了以后，同意了才会产生行动哦。所以心口跟行动，其实我们拿身体有一个系统在控制的哦。下一章，但是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里边哦，还有一个系统叫做自主神经系统，是你控制不到的。神创造的时候已经有自主神经系统，比如说，你跟你的心脏说不要跳。心脏不听你的，你说我的肾脏不要动工了，三门了，或者跟你的肝脏，他不理你了，他有个自主神经交感副交感神经控制那个，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控制你呼吸了。我们有个自主神经控制。下一章，所有的刺激从外面进来，我告诉你哦，有一个英国的牧师这样说，我们身体里边有一个属灵的器官，哦，这是很新的理论，这科学上医学上还没有办法证明啊。有个属灵的器官控制我们属灵的知识，让我们能够顺从神。这个器官在哪里？科学上还不要证明，但是我们知道有。为什么牧常听到牧师传道告诉你，神造我们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有个空处，唯有神能够填满，你记得吗？常常听到那个英国人叫他说，英国牧师叫他说，属灵的器官，我今天告诉你，我们身上有一个属灵的器官，但是从外面进来的资讯经过这个属灵器官处理以后，出去行动就不一样了。以前属灵的器官是世界做主，我自己做主，信了主以后，神进到你心中，是神在里边做主啊。问题是你的老我还没死，还要跟他抢啊。说你要老我自主做主呢，还是让圣灵让主在你的心中做主？这是我们最难的功课。如果你顺服，我想今天我们科学上知道了，我们脑只用10%哦，你的脑活动的知道的只用10%，还有90%为什么用？其实有在动，我们不知道它功能是什么，因为我们科学还没有办法证明。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脑里面有个地方是处理所有属灵知识的中心。什么事情来？因为我们在刚信主也有圣灵在心中，在教会里面主日学也教了很多了嘛，你很多属灵的知识，所以像你登山宝训，它的价值观哦，基督徒的价值观跟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眼，但是耶稣说你要爱他们，爱仇敌啊，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。那你怎么处理呢？是靠着你属灵的中心，你要操练你的属灵的器官，让你的器官强壮，来处理你的属灵的知识哦。那一切的知识进来到你属灵中心，一定会跟你的世上的价值观会冲突的。希望你能够顺服圣灵。我们有两个系统，老我的系统还在脑里边，新的属灵的系统在里边了，冲突。希望你顺服神，把那个老我不要做主，你就会走在主的道路上。最后一章，耶稣自己有一个口诀啊，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哦。跟随主义口诀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希望把马可福音第8章34节哦，舍己，这是耶稣的口诀。下一章结论哦，立志谦卑，遵着主的旨意行，纯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背起十字架，顺服跟从主耶稣。但是我最后要给大家告诉大家，其实顺服的功课操练，并不是只有非常痛苦的背着十字架走， 走上十字架道路是痛苦，其实不是。保罗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呢？一个重点是遵的遵循主的旨意行哦。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这样说，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说重点啊，重点啊，你不是呼叫主啊主啊就能够进天国，不是的，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样说，希望这些是你可以带回去的。顺服神的操练是美好的。保罗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对我们都是好的有益的，为了保护我们，要赐恩福给我们，所以应当顺服遵行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，我们也蒙神的喜乐跟赐福。愿神祝福你们，阿们。
我们再次感谢王牧师给我们精彩的分享，那我们请王牧师在我们座位里面做祷告好吗？
师母啊，给你做个祷告，你会重心帮我们。